尤其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不管上下，他就把这里，就把这断章取义，就把这些圣经拿出来，就用在什么，就用在一般对待人的原则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把它放在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的这个背景之下，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那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别人做你的事情。有一个孩子吧，有两个孩子一起吧，一起在一起说他们的父亲。有一个孩子说，他说我感谢主，因为神赐父亲做我十字架。那另外一个孩子说，我也感谢主，我的父亲就是为我死也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别人做你的十字架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妻子是他的十字架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丈夫来做他的十字架。所以根据黄金定律，你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。这一点要记，永远记得，你的家人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弟兄，是神所定做的，是你的十字架。但是感谢主，你千千万万不要做别人，不要做弟兄的十字架，不要做妻子的十字架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黄金。然后到这里，弟兄姊妹看见黄这个山上的教训就完了。所以山上的教训从第五章第一节、第二三节开始，然后一直到第七章多少节啊？十二节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没有吗？讲到山上的教训，我们主还有话要说。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两条路，两种的果树，两个的根基。为什么讲两个？因为这些都是对立的，肉体跟圣灵相争。两条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不并存。两种的果树，还有两个的根基，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国度圣灵的排斥性，或者国度圣灵的排斥。那因着这个排他性，你就有了警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两条路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小。我问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讲完了山上的教训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山上的教训乃是一道窄门，山上教训的路乃是一条窄门，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。世界上很多人没有的就是那个门根本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也多。但是引到生命永生，引到生命，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国度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，这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主说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找。我们有没有找到？如果你找的话，你发现为什么难找？因为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照着山下的教训来实行的话，你是在走窄路，你是在进，你是走窄路，你是进。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窄路？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窄门呢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山上的教训所告诉我们。其实门不窄，路也不窄，是我们肉体太胖了。你知道有一个很重的太太，她是太重了。有一天告诉另外一个太太，她说：“我先生跟我最近买的东西啊，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。”那另外一个太太说：“那你太哪里先生一定替你买一个衣服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他替我买了一架轿车，很漂亮的轿车，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。”所以你看，那个门一点都不窄，是什么？是我们太胖，我们肉体太胖。这就是百合花在荆棘中。圣经里面是用胖子来形容我们肉体，有它的道理，你看见吗？ 因为一个胖乎乎的人呢，你这个胖乎乎，一个胖乎乎的人有两个难处。第一个，当然他的命不会很长，这个听起来不好听，是不是？但一点都没有错，所以医生叫我们要揭示这个道理，命不会很长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在肉体里面，你看他基督的命不会很长，没有多久就不来聚会，你信不信？没有多久就不来，人家稍微碰一碰他就不来，这不会很长久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知道说一个真的胖乎乎的，你有没有看，你胖乎乎的人他就失去了神当初给他原来的美丽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？没有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当一个人充满肉体的时候，在他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丽，当然看不见。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亚当夏娃那个丑陋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恨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。”那么医生呢？如果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，把我们肠子剪掉一段，他就受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进窄门，走窄路，这什么意思？肉体是很艰难。但是感谢主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叫我们能够进去。只要进了窄门，走了窄路，意思就是说你实现了山上的教训，你完全照做了。这个叫做进窄门，这个叫做走窄路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窄路最清楚的，十字架窄门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山上的教训，这个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两条门路，所以窄门跟宽门，窄路跟宽路。那么当然宽路是容易走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肉体可以进出自如的，一点都不觉得窄。所以一个根凭一个完全纵容他自己肉体的人，放纵肉体或者替肉体安排的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看见说那些宽的路对他们来讲最合适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这里有一个排他性，你看你十字架对付的就是我们的。那么肉体一解决了，你看见我们就能够走这条路，我们也进了这个门。但你不希望人说，所以圣经说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不止这样，你读山上的教训要小心。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我们的主是真先知，因为摩西明明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先知像我被兴起来，那值得我们注意。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就是我们主所说的这些话，所以这是主的教训。但是有一天假先知要来，假先知来，假先知他一定会把一些教训带来的。那么假先知为什么是假先知呢？因为他会告诉听见的人话说，这个门太窄了，我把它弄宽一点，这个路太窄了，我把它弄宽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对比是主耶稣和假先知的对比。主耶稣说门就是这么窄，路就是这么窄，没有妥协的余地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人家都不来了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聚会就没有几个人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的试探是什么？假先知要兴起。什么叫假先知呢？就是要叫山上的教训把它变得容易，放宽一点，我把它解释，把这段把它解释掉。你若能把它解释掉，问题就清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皮，羊给人看见是无辜无争的样子，那里面却是残暴的。残暴乃是肉体的性质，肉体下面是残暴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约翰呢跟谁呀、啊？跟雅各，等到他看见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都不接待主耶稣，所以他就祷告了。他说：“主耶稣，主啊，求你吩咐天上降火，把他们像以利亚的时候把他们弄烧了。”然后主怎么说？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两个兄弟是雷子，这次他们打雷，打雷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他们里面的灵是怎么样。 他们里面是暴力，肉体的灵都是发飙的，肉体的灵都是狂妄的灵，肉体的灵都是残暴的灵。但是我们的主里面是温柔谦卑，因为他温柔谦卑，他的教训也是温柔谦卑，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但是呢，如果他里面残暴的，他一定要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这个时候，他把山上的经文把它修改了，把它重新解释了，重新包装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就跟他们走。所以，当我们主讲到山上教训的时候，很清楚的说，你们要防备假神。那这里有两棵树，我们的主把假先知用什么来比喻呢？用荆棘和鸡犁来。荆棘怎么能摘葡萄呢？从鸡犁怎么能够摘无花果树呢？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这里的好树是葡萄跟什么？跟葡萄跟无花果树。这里的坏树是什么？是荆棘和鸡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是葡萄树，我们的主也是无花果树。而这个假先知呢，乃是荆棘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荆棘到底代表什么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那就是四世纪，我们看四世纪第八章，应该是第九章，对不起，第九章。四世纪第九章。第八节，我念给大家听啊。有一时，这是个比喻，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做王，所以这个国度有关系。你看见没？要高一棵树做王，管理它，就是对橄榄树说：“请你做我们的王。”橄榄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，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”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：“请你来对我们做王。”无花果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我所结甜美的果子，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”好了，树木对葡萄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葡萄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，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”你看，无花果树、橄榄树跟葡萄树，他们都不要做王，他们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。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果子，对于橄榄树的目的是油，对于葡萄树的目的是酒。他们只要能够满足神的旨意，他们不要做王。好，最后你看第十四节，众树就对荆棘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荆棘回答说：“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印下，不然愿我从荆棘里出来，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”孟子明，为什么旧约圣经有这么个比喻？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么个比喻？这个比喻就解释了马太福音第七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假先知，他也讲国度，不过这个国度是经济掌权的国度。但是我们主所讲的国度是什么？是葡萄树跟无花果树。所以你看他们，只要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。所以就只从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，也能够明白他们的教训是个什么样的教训。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无花果？中国这个无花果这个中文这个词很好，我们知道先开花后结果，这是神的定律。但有没有人看见过无花果树开花呢？无花果不是不开花，不是没有花，无花果树开花是在无花果树的果子里面开花的。所以蜜蜂呢，蜂要进去采蜜的时候，是从一个洞里面。